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。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各位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是陶老师，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上一课我们已经看过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。彼得虽然出身渔夫，但性格率直坦诚，他机智好胜，冲动，喜欢出头，思想敏捷，反应很快，但他也有脆弱的时候。我今天给大家来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八节。我知道和合本仍然是大多数信徒习惯看的圣经。近年来，基督教界开始留意一个新的版本的中文圣经，就是和合本修订版，简称和修版。和修版基本上和和合本差别不大，只是修正了和合本当中一些翻译上的错误，使它更加接近原文的意思。和修版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八节是这样的：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人，就是照父上帝的谕旨，借着圣灵得以成圣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赐给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好得到不朽坏、不沾污、不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，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，你们要为此喜乐，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，就比那北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看见，你们却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。经文第一节是讲到彼得写信的对象，这里所说的地方都是在今日的土耳其。这里有三个字是很重要的，被拣选、分散、寄居。信徒都是一群被拣选的人。第二节里面说拣选是根据神的预知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神是预知我们的伟人才拣选我们吗？不是，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，所以神的拣选完全是恩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拣选是不会反悔的。我相信人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 只是我们的生活若没有见证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会受亏损，会羞愧，难以向神交账。分散 Diaspora 这个字常是指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处。在旧约犹太人的历史上，一个最大的分散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，把犹太人掳掠到巴比伦，从此犹太人便散居各处。在罗马时期，罗马的暴君尼罗在主后54到68年开始对基督徒施加迫害，所以不少信徒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逃离巴勒斯坦，散居到各处寄居。由于那些人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，只是寄居，所以在生活上会遭遇不同程度的迫害，因为他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世代。其实今天信徒在地上也是寄居的，因为我们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。但是假如我们常常以寄居者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人生，就会洒脱一点，不至于眷恋地上的东西，譬如财富、名誉、地位等，而更看重天国的事，更多思想上面的事。第二节给了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定义，我们留意几点。第一，就是照父上帝的预旨被拣选，是他拣选了我们。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信，好像是我们的选择，但其实信心也是神所赐的，所以在得救的事上人完全没有功劳。第二，接着圣灵得以成圣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圣灵如何使我们成圣呢？当人信主，圣灵便进入他的里面，印证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也就是神不再看见我们的罪，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。第三，蒙他血所洒，说明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成全了救恩。愿恩惠平安多多赐给你们，这是保罗常用的祝福语。第三到第五节，这里讲到救恩。第一点，这是神的怜悯；第二点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的；第三点，是因着我们的信而得到的。救恩让我们得到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基业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足。基督有的一切，我们都能够分享到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些是不朽坏的，就是不会改变的；不沾污的，就是纯洁的；不衰残的，就是不会消失或者减少的。当彼得想到在基督里这么丰盛不改变的恩典的时候，便说我们该当喜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借救恩所领受的基业是这么丰盛呢？假如真是如此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喜乐呢？但这里有一个困难。一方面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有很丰盛的恩典，我们该当喜乐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却要面对人生中百般的试炼，试炼和喜乐怎能共存呢？剑道神学院前院长梁嘉麟牧师曾经讲过彼得前书的系列，我听了他的第一讲，正是我今日所讲的经文。他提到一位19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齐克果，他也是一位神学家，他曾说基督教的信仰必须与存在，也就是生活的现实有关系。我们天天面对的现实，如果信仰不能给我们答案，不能够提供我们出路，那么信仰有什么意义呢？今天整个世界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改变，新冠肺炎的疫情使很多行业大受打击，公司企业倒闭，不少人失业，不少人的家庭经济出现困难。在疫情带来的各种限制，比如检疫、隔离、无法通关、限制活动范围、医院、养老院不能探访等等，都带给人大大小小的压力，所以很多人患上了情绪病，而且这种日子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了结。香港也面对很多的改变，有的人对香港的教育制度还有社会环境产生忧虑，于是有能力的人纷纷设法离开。以往香港都有不少学生到英国去念书去留学，有读中学的也有读大学的，如今过去读书比以前方便了很多，但是现今去的人不都是为了读书。其实信仰与现实有落差，其只是在政治社会的现实上，在生活上也是一样。梁牧师又提到一位很出名的布道家，名叫大卫华森 David Watson， 他是一位英国的牧师，他到处去布道宣讲圣经的道理，是神很重用的仆人。但他很年轻就患上了癌症，他发觉自己所宣讲的信仰的理念与自己生活的实际没办法协调。神是慈爱的、大能的、行奇事的，也关心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然而我们在各样苦难中好像看不到他任何作为。由于他的宣讲，他就更加在意所宣讲的是否属实，以致他时常徘徊在信心与怀疑之间。今天我们可能也面对同样的处境，信仰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产生很大的落差。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，是信实的，但我们只看到很多的悲剧。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但公义却没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出现。自己或家人陷在疾病的痛苦中，遭遇失学、失恋、失业，求告神，但神好像没有听到，缠绕我们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我们也时常在信心与怀疑之间，有的人因此而放弃信仰，觉得不切实际，有的人就很无奈，只能逆来顺受，活得好辛苦。彼得在这方面给我们有什么洞察呢？第六、第七节彼得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人生的试炼是必然有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，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，不要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这里是说人生的试炼没有人能够幸免，不必觉得奇怪，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去面对。第二，试炼和忧愁都是暂时的。很多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试炼都是会过去的。不过在经历中的人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过去，于是我们会有很多想法， 也会埋怨神。圣经里有不少神所重用的人都有向神发过怨言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好像约伯、约拿、大卫、以利亚，他们都曾向神发过怨言。有些人在试炼中跌倒了，但是当我们信得过圣经的话，认清一个事实，试炼是暂时的，我们应对的方法与态度就会不一样。第三，第七节，试炼可以造就我们的信心。在圣经中，从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仆人的经历中，我们都看到这一点。很多伟大的信心都是在极大的苦难中造成的。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才等到所应许的儿子？约瑟经历多少苦难才成为埃及的宰相？大卫逃避扫罗多少年才得以成为以色列的王？约伯受了多少苦才能说出以前我分文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？这些人都是在苦难中磨练出信心。这种信心的宝贵处是我们得以更认识神，与他更亲近，更完完全全的与他合而为一，享受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。虽然难免有怀疑，有忧虑，害怕，但至终我们都仍然可以向主说，我相信，结果不然，我心仍然爱你，倚靠你，敬拜你。可知道试炼是神造就我们信心的工具，如果你能靠主胜过，你的信心必如金晶，因为你能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无比丰盛的慈爱、恩典和大能，很真实的体会到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的重要真理。约翰福音17章26节说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会在我们里面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种的病例，一个患了急性肝衰竭，情况一度危殆的14个月大的男婴，叫欧珀西，我们叫他西西，他急需要换肝，经过七名善心人士与他进行肝脏配对，都不成功，但西西透过顽强的生命力自我修复，终于能够平安出院。主诊医生也表示，这绝对是奇迹，是他从医约20年里第二次接触到类似的病例。西西的妈妈欧泰说，西西的康复绝对是一个奇迹，感谢天父。你就会知道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彼得可以接着说，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看见，你们却因信他而也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。是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主，但在极大的苦难中，我们学习去信他，靠他，爱他，以致带给我们满有荣光的喜乐。喜乐加上满有荣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？荣光应该是指在耶稣基督里的荣光，这种喜乐是主亲自赐的，不是勉强的，不是很费力气的，但是充满主的荣光的，完全投身在耶稣里面的喜乐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否在试炼当中，或者是身体的疾病， 或者是照顾家人的重担，或者是家庭经济的压力，或许是因为社会的气氛，或是对未来的担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试炼是必须的，但都是暂时的。看不看到这试炼要为你带来满有荣光的喜乐？这种体会或者经历，在事事顺遂的日子中是没有办法得到的。最近我有个小小的经历，有一次半夜牙痛，没办法落睡。我深信神知道我的痛楚，他也愿意医治我，但是我说即使没有医治，他的恩典也是够我用的。由于空着肚子不能吃止痛药，突然想到可以含些人丹。人丹是日本所出的很小的一些药丸子。感谢神，我含了人丹之后，痛楚就慢慢消失，终于可以睡到天亮。在这么小的事上，主尚且顾念我们，更何况在重大的事上，主又怎么会不顾我们呢？又记得另外一次，晚上洗碗的时候，突然头晕，天旋地转。第二天，一家人要去日本旅行，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能够出发呢？假如到了外地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是很麻烦的。结果在家人的要求下，马上就入医院做检查。磁共振的结果显示，我的颈部有一条血管有阻塞，当然是很担心，但是医生说磁共振未必准确，要再照一个超声波。照完超声波之后，发觉原来那个动脉没有事，第二天我就出院了。第三天，我儿子帮我和太太再订了机票，我们两个再飞日本。在日本的时候，仍然又有头晕、脚步不稳的时候，心中难免害怕，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是心中时常呼求主的名。我说，主啊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就把这种害怕的情绪克服了下去，最后都能够平安地经过整个旅程回到家中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要多多倚靠神，多经历神的保守和祝福，慢慢你就会在大事上也有信心来倚靠神。假如你平时从来没有倚靠神，遇到大事的时候肯定没有信心去依靠他，因为信心是要慢慢建立的。很多时候并不是上帝不信实，乃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，所以我们需要多经历神，才能把信心建立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试炼越大，信心和忍耐的学习也就越大。若是我们紧紧抓住他的话和他的应许，你必能经历神极大的慈爱和祝福。盼望在百般试炼中，我们能够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。我愿意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，歌名是我灵镇静。
我灵镇静，上主今在你旁，有双十字架你要忍耐担当，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掌，万变之中 为主行事用常，我灵正经，天父最是善良，经过荆棘应到欢乐地方，我灵正经，一切主必担当，未来引导能像过去一样，莫论何时动摇信心希望，目前奥秘日后变成光明，我灵正经，风浪能听主名，正如当年尊主吩咐平静。
诗歌告诉我们，主在我们旁边，他是信实的，慈爱的，他会担当我们的一切，引导我们的前路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灵镇静，忍耐担当苦痛的十架，不要让任何事情动摇我们的信心，他一定会引我们到欢乐之地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你是在何等的苦难当中，要靠主灵里面镇静，相信主必保守带领我们。好了，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了。下一讲是应救恩成圣洁，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9到25节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预先把经文看几次，能够掌握经文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你就更能够了解明白经文里面的信息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愿主赐平安给大家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